我们第一首歌要唱的是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啊，这个有高有低有高，但是我们知道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要侍奉，要走侍奉的道路。我们来唱的时候，一边唱一边来思想这个诗歌里面的歌词，来期待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荣耀。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君王，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从头来，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用祷告的心来唱，窄的门，窄的路，求主帮助我们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 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
我们期望当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像这边所说的，说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背心旗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希望我们主耶稣在再来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心情来预备我们的心，来等候他再来。我相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所显出的荣耀要比这首诗歌所说的要更强几千倍几万倍，因为那个天君天使要随着他再来，还有那个号筒的声音要从吹从东边到西边，那是不可很难用我们的有限的头脑去想象的，但是耶稣就要来的。很多人等了几千年之后，他们开始灰心了，很多像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等耶稣等那么久等不来了，他们就开始在怀疑了。但弟兄姐妹，耶稣必定再来，那个拯救的日子，那个拯救的时刻一定再来。我就是帮助我们来期待那一天的再来，用祷告，用祷告。好，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是牵我的手。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主来牵我们的手，牵我的手，因为前面的路暗淡。牵我的手，没有你的陪伴，路怎么走？牵我的手，在你面前默默等候。牵我的手，无限恩惠慈爱，一生保守。牵我的手，因为前面的路暗淡。牵我的手，没有你的陪伴，路怎么走？牵我的手，在你面前默默等候。牵我的手，无限恩惠慈爱，一生保守。再次第一节，牵我的手，不要太慢，来。牵我的手，因为前面的路暗淡。牵我的手，没有你的陪伴，路怎么走？牵我的手，在你面前默默等候。牵我的手，无限恩惠慈爱，一生保守。接下去，我们生命丰盛的宴席，总是摆设在艰难以后。我们期待天上满满的祝福，不知缺乏，不再害怕。
你的恩典足够，
接下去第二页来，
牵我的手，你的慈爱声音温柔，牵我的手。行过是因有故，心中惶恐，牵我的手，领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牵我的手，走在归家路上，不再忧愁。
接下去，
我们生命丰盛的筵席，总是摆设在艰难以后。我们期待天上满满的祝福，不知缺乏，不再害怕，你的恩典足够。
再次，我们生命
丰盛的筵席，总是摆设在艰难以后。我们期待天上满满的祝福，不知缺乏，不再害怕，你的恩典足够。
第三页，
牵我的手，你的慈爱声音温柔，牵我的手，行过是因有故，心中惶恐，牵我的手，领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牵我的手，回家路上再忧愁。
第二次再次牵我的手，第二次再次来，
牵我的手，你的慈爱声音温柔，牵我的手，行过是因有故，心中惶恐，牵我的手，领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牵我的手，走在归家路上，不再忧愁。
主啊，是的，求你牵我们的手，走在前面的道路上。有时候我们经过高山，有时候经过低谷，有时候在沙漠，在旷野，有时候在嘈杂的地方，但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因为你要带领我们到安静的溪水旁，在青草地上，在那个地方歇息。是那当我们当众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放下一切的工作来到你面前，为的是遇见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的荣耀，为的是要跟着你有新的再次的连结，为的是跟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啊再次连结在一起，来共同来携手奔走天路的时候， 主啊，带领我们齐心向前，齐心努力。我们感谢主，在过去四十年当中，你带领这个教会，恩待这个教会，也恩待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纪念过去的日子当中，许许多多从我们来到我们当中又过去的人，也从我们 来到我们这边又离开的人。主啊，我们都纪念每一位在你里面你所爱的弟兄姐妹，特别在礼拜天清晨的时候，当我们聚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恳求，从我们内心的深处来向永生神你所发出的，那就是神啊，牵我们的手，与你同行，与你一同前进，不要让我们孤单自己奔走，不要让我们落后很远，让我们跟得上你的脚步，迈向新的一程。祝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祝今天早上的聚会，也祝我们等一下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实情每位弟兄仰望在你面前，求主大大的祝福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主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聚会。圣经旧约诗篇二十八篇六到九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下面是颂赞时间，请敬拜主。
弟兄姐妹们平安。暑假到了，很多学生毕业，有的要升学，有的要就业，有的人要搬迁，也有的人出外旅游，有的身体欠佳，有的要照顾孙儿或是老人，前景有点迷茫，但神的手引领每个脚步跟随主，他会带领我们走过黑暗谷，经过暴风雨，在他手中都变成祝福。我们来唱脚步。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心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
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只要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就给我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当你感到孤单、无助、挫折，或许心烦的时候，找一个地方和主亲近，和他连结，他的话语会安慰你，安静你的心，温暖你的灵，给你力量，重新出发。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地方，轻轻闭上眼睛，你的话，你的句，
不伤心痛，
我的心渴慕你，你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必得安息。找一个地方，轻轻闭上眼睛，你的话，你应许，
付上心痛，
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必得安息。I want to go to a place 与你相遇，徜徉在你怀里宁静。I want to go to a place 听你声音，享受在充满爱的同在里。 I want to go to a place 与你相遇，徜徉在你怀里宁静。 I want to go to a place听你声音，享受在充满爱的同在里。你的爱，你的温暖，安静我的心，
安慰我的灵，你的爱，你的温暖，安静我的心，安静我的灵，你的爱，你的温暖，安静我的心，安慰我的灵，你的爱，你的温暖，安静我的心，安慰我的灵。 I want to go to a place，与你相遇，徜徉在你怀里，宁静。I want to go to a place， 与你相遇，享受在充满爱的同在里。
近日，我们弟兄姐妹身心灵都疲乏，很多弟兄姐妹也止步于来教会聚会，也失去了我们起初的热忱，心情低落。求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让我们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活出美好的见证。如果你们身体许可的，请我们起立唱如鹰展翅上腾。
听见我的呼求，他已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地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然后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
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主啊，使得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多么多么渴望我们灵被提升，能够翱翔在天空，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任神灵来带领我们飞跃在那属灵高空上，与主你并行。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聚会，让我们同心同意来赞美的时候，圣灵就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愿你永远得到我们的颂赞跟赞美，因为这是你是配得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众弟兄姐妹再次来到神的殿中， 一同来敬拜主你。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就现在就运行在每个姐妹弟兄的心中，让我们同感义理来敬拜的时候，这样就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圣父这么爱我们，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来生活的时候，我们特别感谢主你。主啊，在现在是在各地，有的是灾荒，有的是酷热，有的地方是真的是在很多很多的不方便当中，但是神你真的恩待加州这块地方，现在还有这样的天气，主啊你祝福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就如同在伊甸园当中那种喜乐那种平安。主啊，唯愿我们这次能不像我们老亚当一样来违背神你自己，来不听从神的声音。主啊，让我们这时时刻刻谨记你的教导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能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出来。主啊，我们特别感谢主你差遣圣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我们做重罪，背负十架，被钉死在十架上，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着称义。我们感谢主你为我们死了以后你三日复活升天，你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在那边为我们祷告，你说你去了还要再来，主我们等候你再来的日子。主我们知道这是末后的时代，主我们看人心在转变当中，我们看见每一天每一天的新闻当中，我们看见人的心都被显露出来。神啊，叫你儿女在这样的世代当中，让我们安心的依靠你，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就像摩西的祷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啊，谢谢你这样爱我们， 我们感谢圣灵，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你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来做保惠师，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事情，让我们知罪，让我们能够悔改。主啊，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同感一灵来敬拜你，来荣耀你。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即将要发生，要展开的4月29号到30号的暑期儿童圣经班。主啊，在紧锣密鼓的预备当中，20几位的学生要到你来到你这个地方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为所有的在这个事工上啊默默摆上的弟兄姐妹来献上感恩，特别求求你祝福书记在这个事工上满得神你从天上来的智慧跟能力，好叫这件事情真是能够啊容神一人，这么特别是啊对那些啊在成长中的小孩子，神的话就是安置在他们心中，让他们一生到老都不会忘记，不会偏行己路。我们把这样事工仰望在你面前，6月29号的晚上到30号结束。主啊，求你真是特别的圣化圣别这段时间归属于你。主啊，我们特别为7月21号我们教会要举办的中华美食这个文化展，主啊，就求你特别的祝福这个事工啊，很多很多必须要参与的，很多的预备过程当中，很多必须要打点的事情，神你就预让我们在每个环节上都来见证你。主啊，让我们的每个环节上来看见我们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这个是个属灵的团队，为了是荣耀神你自己，为了是我们的社区啊众弟兄姐妹，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能够能到这个地方来啊，不是为了一餐的享受，而是在这个地方只能见证神的家，能让别人看见神就在他们当中，来带领他们做成这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特别把这件事情仰望在你面前，而这次是 Pauline 要来主办这件事情，也求主你赐给他各个体力智慧跟能力是从神而来的，让一切的预备都为荣耀胜利。神，我们特别为教会当中身体仍然欠安的弟兄姐妹，再把 David 把燕燕把 Annie 把 Sage 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医治他们，主啊，求你看顾他们，更求主你赐给他们够用的信心来面对他们面对啊每天所要面对的事情，来承担起他们每天很困难承担很困难背负的一个情境。主啊，求你大大的加添信心啊，在照顾的每个人身上，或者是父母亲，或者是配偶，或者是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有信心继续祷告的时候来为他们祷告。我们相信凡事有神你特别的美好的旨意，主啊，我们就求你的旨意彰显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相信神，当他们疼痛的时候，神你会特别的啊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来克服啊神你所要他们克服的，因为神你与他们同在，因为神你带领他们，因为神你是爱他们的，因为他们是神你亲手所造的器皿，只有主你认识他们的需要。主啊，就把这样的所有的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大大的医治他们。哎，看到九恩的脚在疼痛当中、肿胀当中，也求主你特别的医治，也临到他的身上。感谢主，让我们昨天在家的团契当中，看见老一辈的这些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们能够找到啊一个啊弟兄姐妹可以倾诉，可以一起来交通，来学习成长的一个空间。主，我们特别把我们教会年纪大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求你大大祝福他们，也特别为我们教会这些学生们，他们已经进入暑假的阶段。我们恳求主你祝福他们啊，让每个学生，不管是大学、中学、小学啊，甚至是小班的。主啊，让他们在你里面享受一个成长，一个快乐，一个美好的暑假在你面前，平平安安的经过这个暑假之后，让他们可以有很好很充实的学习。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敬拜当中，愿主你带领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柔忍谈他也展开他新的事工等一下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事工的计划，也求你大大的感动他，也感动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 神，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只用一时，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啊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首先欢迎今天第一次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或者是很久没有来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在我右手边有吗？没有啊。那在我左手边有没有？哦，哎，欢迎欢迎。可不可以请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冯炳明。
哦。
我是张教授。
张教
授。哦，欢迎欢迎。你可以听国语吗？中文。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欢迎弟兄姐妹来彼此互相问安。还有没有？哦，还有一位。 我们这里有几件事情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第一件事情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那请留步会后参加这个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第二件事情，周三晚上的中英文联合祈祷会在这个星期三的晚上8点在楼下举行，为教会团契事工祷告，由刘爱玲执事来带领。第三件事情，合神心意的见证，星期三晚上6:30有上课，在106、107的教会教室举行，请各位预先准备。这一周是查考143-145页，欢迎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来参加。第五件事情就是本周五的29-30号的晚上7点开始，是有暑期儿童圣经班啊，开始这个我们有在那个书记门口的那有一个盒子啊，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想捐赠一些东西给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也可以再放在那边。第七件事情，教会40周年的庆系列里面有第三个就是中华美食文化展，我们这个里面今天有附了一张彩色的这个flyer 哈。那如果弟兄姐妹需要多一点的，可以在后面可以拿哈，可以邀请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左右邻居，还有一些朋友们来参加哈。那时间是7月21号早上，7月21号星期六的上午11点-下午1点30，11点-下午1点30哈。那这个中华美食馆可以尝到中国的各种小吃，还有抽奖。那请各位弟兄姐妹来预备时间来参加。第八件事情，今年的教会的退休会在9月1号-3号，也就是礼拜六-礼拜一，在圣地亚哥的，就是去年同样一个地方来举行哈。那退休会的这个主题是神的信实，中文讲员是梁杰琼院长，英文讲员是 Pastor Taylor Barksdale。那7月开始到报名，就是下个礼拜开始报名啊，提早报名的享有优惠，请各位注意下个礼拜开始的这个报名的单上面写的这个优惠哈。那第九件事情，教会的各样事工，请各位弟兄姐妹自己看哈。好，我们下面用奉献来敬拜神。好，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待保守，我们也感谢你把我们摆在这个南加州这个地方。父神，我们求你继续恩待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知道这个普世不是战争就是人祸天灾，父神，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你也让我们今天能够平平安安自由自在的来到你的跟前。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福分。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工作的能力。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赚取的生活资源的一部分拿到坛前来，我们为了教会的事工，也为了宣教的事工摆上。父神，求你的灵恩待保守，赐给我们从你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安排怎么样来使用这样金钱。我们将来感谢你，我们也求你祝福所有为你摆上的，无论是金钱的，无论是事工的，无论是时间，求你恩待保守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在讲到之前，我们先请罗伦来分享他的事工我们请让他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分享一下，我们为他祷告，来支持他的事工，请到前面来。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Lauren， 我是 Cathy 的大女儿。我今年从百佑乐毕业，这是我在学校照的两张的照片。先要谢谢毛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过去两年及今后在 National School Project 的服事。National School Project 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它的宗旨是在公立学校内培养及训练学生自己来领导，并由教会的支持，而使基督的福音在校园里面得到复兴。我们的工作不是在学校里面发单张，我们是在训练学校的基督教社团领导人成为更爱主的基督徒，及帮助他们设计执行更有意义的福音活动。比如说，去年我每一个礼拜都跟学生领导见面一次，我们灵修祷告及设计活动。 NSP 也会给每一个学生领导一本手册，这本手册里面有很详细的步骤，教导他们怎么设计福音的活动，包括请讲员、跟学生接洽时间地点、买披萨，因为有食物学生就会来。这张照片是在 West High 的活动，那天有79个学生来。除了 West High 以外，在 South Bay 我们还有帮助其他五个学校。去年共有586个学生来参加活动，其中有9个学生决志信主。最让我感动的是 NSP 能进去我的母校 Peninsula High School。 其实两年前我就有跟他们接洽，但他们拒绝我。去年神就开了路，我就每一个礼拜跟他们的领导见面一次。终于在今年四月，他们办了第一个福音活动。通常别的学校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准备，但 Peninsula 这些领导人只花了两个礼拜。这次活动有两天。两个 lunch time， 第一天，右上那个照片有35个人来，已经很开心了，看到35个人来。但第二天有更多人来，总共来了45个人，把教室挤得满满的。牧师在最后一分钟决定要做献身呼召，叫大家闭上眼睛。我看到有8个学生举手，而且是毫不犹豫的举手了，我心里非常感动。我非常以我的学生领导为荣，看到校园里对福音的需要，让我更确定要继续留在 NSP 服事。现在 NSP不仅仅在 South Bay， 它还有在北加州、凤凰城及芝加哥。从2002年开始，有116,841个学生参加活动，5,926个学生决志信主。今年还会在德州开始。我们的目标是要让每一个学生能听到福音， 而且是用学生来带学生。感谢 NSP 给我一个全职的工作，我会在威利尔总部扶着人士的工作。虽然我的工作不再需要辅导学生，但我们英文堂的牧师他也在 NSP 工作，他愿意在暑假的时间跟 South Bay 的学生领导们定期聚会。我也相信神一定会预备他的工作人继续在 South Bay 的学校服侍。但我现在面临第一个挑战是要募捐到我一整年的薪水。我知道这个挑战很大，但是我知道神的工作必须有人去做。我真心的希望有你们的支持。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带导。可是因为我很爱 NSP， 我很爱我这些南湾的学生，我也很爱你们这个教会，这是我从小到大在这个教会。希望你们如果对我的事工有负担，想用金钱支持我，我有在后面的桌子上准备一些信封，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好，谢谢。最后我是有准备写在上面写了一些代祷事项。第一个就是神会帮我弄，就是用神来就是募捐到我一整年的薪水，因为这件事不是我做的事，是因为神叫我做。第二个就是我会完全的相信他，跟着神走在一起。第三，神会一直给我机会爱着南湾的学生，因为如果我还是从今年开始，我不会再就是带着他们走路，但我是希望我还是可以有机会爱他们，跟着他们走，让他们更爱神，让他们有一天会在如果是我们教会面前，或是在他们教会面前，跟着他们的人教会人说，我要走这条路。谢谢大家。
等一下。所以你一年的这个要募捐的钱大概是多少钱一年？
一年，
也就是说或者说一个月。
一个月4000多。
一个月4000多，呀 ，OK。好，我们就为这件事来祷告，也希望弟兄姐妹真是为他来摆上，为他的事工，让他更有力量来跟随主的脚步。我看到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感动，是我记得我第一次从神学院毕业被派到一个教会做传道士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派一个小会议长来为我主持这个就任礼拜，而那个时候的这个小会议长，他已经在教会牧会好几十年，都快退休了一个牧师，但是那一天他来帮我主持这个就任的时候，他一直哭。他掉眼泪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他说，他看见在神的国度当中有年轻人愿意为他摆上，这是教会的希望，是神国的希望，也是社会的希望。我想罗伦他来了毕业之后，他愿意在这个服侍的路上往跟着神的脚步，所以恳请我们在祷告当中在经费当中来支持他，我们给他一个热烈掌声。好，谢谢。 这告诉让我想到我从前几十年前在就是那个传道士的情景啊，非常让我感动。好，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在更多前书第七章的第八到十九节这段经文。上帝知道我们的婚嫁，因为这下来这几段时间当中，特别是第七章，我们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婚姻面面观。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婚姻，基督徒婚姻的面面观当中，整个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保罗他在分享基督徒的婚姻的面面观。我们上礼拜已经稍微讲到前四个，那我在这边就不再重复。那我今天我们要大概会集中在婚姻与服侍的问题，保持不结婚倒好，但是这是看那个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再来，婚姻与身体的需要的问题，若不能自制，倒不如结婚嫁。第七个是婚姻与彼此之间彼此成全问题，这是维持婚姻，叫不幸的一方可以得救。再来是婚姻与同父一轭的问题，就不幸的一方可以离弃叫幸的一方活在平安里面。这是我今天大概跟你们主要分享的，所以没有关系，我先跳过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圣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有一个叫奥古斯丁，他说一句话，他说婚姻至真至贵，不离不弃。他对婚的看法是至真至贵，不离不弃。这是他特别他后来写的书，有两本书，我们最清楚是这本忏悔录，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这是在西方的文学史上圣奥古斯丁他所著作的一本永垂不朽的经典的名著。就正如有一位诗人，他这个叫佩托拉克所他曾经说，这本赤裸裸的充满炙热光焰的表白，可以使麻木冷淡的人获得热力，就这本书忏悔录，使彷徨困惑的人觅得慰藉，使你的灵魂得到洗涤提升，使你禁不住潸然落泪，喜极而泣。而这本灵魂的告白开启了文学上史上一个告白的一个先河。那所以这本书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建议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去看这本书，你也可以从网络上去看，它整个已经摘录在里面中文的，或者你可以买到这本书来看，是非常棒的一本书。那后来这本书影响多大，到最后的到后来卢梭啦、托尔斯泰这些勇者都从它里面得到灵起的勇气。所以这个整本书里面有13卷，他书中所描述的信仰的一个心路历程灵魂的挣扎，还有清纯无私的母爱，肉欲的沉沦，自我批判与反省。所以他的文笔非常忠实，而且无所隐晦，有如喷涌而出的清泉秘密而出，不可抑制，是非常棒的一本书。所以我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空的话你要确定你要怎么走，你可以看这本书，看一个伟人，看一个神所用的人，他怎么在忏悔日当中来告白他自己，来提升我们的跟神的关系。这本书就像那个江边洋他所写的那本书叫《天路历程》一样，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也是一本基督徒必读的好书。我们再看他的另外一本书，他另外一本书就是《婚论婚姻伦理》，这是奥古斯丁他所写的另外一本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hapter， 在讲到论婚姻伦理。我为什么要提到这本书？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使徒保罗他讲到基督徒的婚姻的面面观的时候，我们特别来看他在婚姻上他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这本论婚姻伦理，他认为婚姻的美好不仅仅来自于生育，男女的结合需要传宗接代，这是我们的一般观念。但是他说男女的结合不仅仅是因为可以生育儿女，而是因为什么？上帝所赞许的永久的伴侣的关系，没有一个人在你身边可以跟你一生一世，从年轻到年老，有些夫妻可以做很久很久，但有些夫妻可能在半途当中一个人不在了，那种种情况，那就是很伤心的事情。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上帝所赞许的永久的伴侣的关系在里面，证明婚姻是确实是美好的。我想我们会越来越享受婚姻里面的美丽。特别他书中提到什么事情，他说甚至主也在福音里面来确认婚姻的美好。 那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禁止啊，除了淫乱之外的原因的休妻，而且他怎么样？他也还被邀请参加个婚宴，在哪里的婚宴呢？还记得吗？在迦拿，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迦拿的婚宴，而这件事情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迦拿的婚宴是耶稣他出道以来他第一次所行的神迹。而这次行迹所行的神迹是行在哪里？行在一个婚宴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神迹在婚宴里面来行这个神迹，对我们的婚姻生活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当然是有。而且他参加婚礼之后，他将水变成什么？将水变成酒。而婚姻的美好就像水变成酒的怎么样香醇。这个婚姻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也许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很淡而无味的，我们说年纪越大的时候那种激情已经不在了。我们知道说人越来 越生活在一起，越看对方越透彻的时候，我们对他可能也不感到兴趣。但是耶稣在迦拿的婚宴当中，当酒用尽的时候，耶稣用淡而无味的水把它变成香醇的酒。他也希望他来祝贺这对新人在迦拿的婚宴当中，他们一生一世从一个淡而无味，他们渐渐进入到彼此相爱那种婚的美好里面，来建立一个非常香醇的婚姻的人生，彼此提携，彼此互助，这样慢慢的成长上来。我想这是耶稣基督他当时在行这个神迹的最很重要的一个意念在这个地方。而奥古斯丁在论婚姻美好当中，他特别引用这段来强调婚姻的重要性，两性之间那种自然的伴侣的关系，那是多么棒一件事情，那是我们要先看的。所以我想上帝知道我们的婚嫁圣灵感动使徒保罗把这婚嫁的教导写给更多的教会，那写给今天的教会。那特别是很多人说使徒保罗没有结婚，他怎么对爱写得这么好？特别是在更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他讲什么？讲爱，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对不对？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他一直讲到说，爱是什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很多人在想说，使徒保罗他真的可能没有结婚，为什么对爱这么相信，这么了解？但是有一般的看法是，使徒保罗他可能结过婚，他的妻子可能很早就不在了，所以他以后就再也没有结过婚了。这是有另外一派的一些看法。但是这是一种讲法，我没有办法确定在这边告诉大家。但是只是说他对爱的这个阐述深刻的像诗词一样烙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看基督徒婚姻的面面观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上礼拜讲说婚姻是最单纯的，因为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婚姻最单纯当中，如果再加上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婚姻就很麻烦。如果再多加一个的话，那就更麻烦。可能对某些人来看好像这是享受这个奇人之福，但那个好像不是那个样子。圣经在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的婚姻的出了问题。真的在族长的历史当中，只有以撒没有出问题。但是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婚姻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也许你正在忍受婚姻，没有关系，把它改变过来，把它改变过来。我们来看第一个是婚姻与服侍问题，保持不结婚倒好。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来，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的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好，这是保罗他说的，若他们常向我就好。至少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有没有结婚，他有没有伴侣，他没有。他常向我倒好就好，就原因就是说，我可以专心来侍奉主，我可以把我一生的毕生的精力完全投注在神国的事工上面，我可以了无牵挂的，我没有 没有牵绊的来做神在我生命当中他呼召我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他说，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什么，若他们常向我就好。这是使徒在早期禁止的时候他们的愿望和他们的意见。没有嫁娶这句话值得注意，因为原文的是指什么？没有嫁娶是指男性。我们看到嫁娶，我们想到是女生，但这边是指原文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个指男性，因为在这个地方是指那个丧偶的这个官夫，而不是指从未结过婚的人。因为官礼上未结婚的男女要到二十五节，在第七章二十五节以后他才论到寡妇的一些问题。所以这里谈到什么？这里谈到婚姻里服侍的问题的时候，说保持不结婚倒好，但是若选择结婚的话就怎么样？就忠实于你的婚姻，选择你所爱，也爱你所选择的。选择你所爱的，你跟他结婚，也要爱你所选择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很感动的画面，并不是很年轻很英俊俊男美女他们结婚的时候那种挽着手走在那个红毯的这一端要走过去那一端，那个是很美。但是很多人的感受到最美是什么？老夫老妻搀扶着过马路，搀扶着在那个在什么地方这样的扶持。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的时候我蛮感动的，一对老公老婆，就是我等一下要讲这件事情，我不这么称呼，一对年纪很大的这个夫妻，他们手上各拿着一块的西瓜。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很短的。结果这个先生，他的先生很老了，拿起来吃一口，哦，好好甜好甜，吃得很好。他就用手就给他放到他的太太的嘴边，他太太也吃一口，啊，真棒啊，吃一下给他吃一口。后来换这个太太，他吃一口以后，哎，正好他就弄给他先生也吃了一口。我想这个不是刻意要拍那个影片出来让我们看见，而是夫妻在生活当中能够一起偕老，那是多么美好一件事情，那多么美好一件事情。如果你想知道古代对婚姻的价值的重视，你看看对亵渎婚姻的处罚，就可以了解婚姻的神圣性。所以我收集了一些在古代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经验。希腊曾经立法说，违反婚姻权利的人要参战十年。你如果违反，你结婚之后你违反了婚姻的立法的话，你要被征召去参战十年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得珍惜对方，所以先把你隔开十年再回来吧。这是强制执行的法。这个案早年台湾到金门当兵的男生，如果要娶金门的小姐为妻，有三个条件。真的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要住在金门十年。第二个，要给女方三牛车满满的嫁妆，那时候是用牛车在衡量的，三牛车满满的嫁妆。第三个怎么样？生下的第一个男孩子要从母姓，这是金门的规定，到现在规定还在。当年我娶师母的时候，因为金门县政府这么说，我就改变方式，就用我大哥在台北的公司来聘师母到台北来上班，然后我们在台湾再结婚，不然我就要住在金门十年，要给师母三牛车满满的嫁妆，剩下第一个男孩要姓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可能那个某沙伦就不再不是马沙，变成陈沙伦了。但是感谢神，人总是那会躲掉那个办法。后来师母竟然跟我要那个三牛车的嫁妆，他说他一件都没有拿到。你不信你问他就知道了。另外在罗马的这个法律当中，希伯来和蛮族的人的国家也对犯奸淫的人处以极刑，做贼的要的那个惩罚是偿还四倍。你拿一个东西以后你要偿还四倍给他，但通奸罪要处死。在希伯来人当中，被人用石头扎死的打死，就是违反婚姻制度的人的命运。我们在念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个正在行淫的被人家抓到哪里？ 抓到耶稣面前，大家手上拿着什么石头，对不对？他跪在那边，那是必死无疑，大家手的石头要打下去。然后他们把耶稣叫来，法利赛人把耶稣叫来说，主啊，你看这个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被我们抓到了，你说该怎么这样处置他？如果耶稣说把他打死的话，法利赛人会说什么？你看满口的经常都说爱啊饶恕啊，怎么现在就打死一个手无寸铁的这个女孩子，多么残忍的，他所讲的话真的是怎么样前后判若两人。如果他说不把他打死，那他就说耶稣怎么样违反摩西的律法，也可能跟这个妇女有什么关联，就会想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在那种紧张的气氛当中，耶稣做什么事情？他当众在群众当中，他怎么样？他蹲下来，他用他的手指头在地上画字。他画了什么字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灵的工作就在耶稣蹲下去在写字的时候，圣灵在那边工作，在对每个人工作，圣灵在对耶稣基督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充满圣灵在里面的时候，耶稣他站起来，大家很好奇耶稣写的什么东西，但是耶稣告诉在场手拿着石头要打这个妇女的人说什么？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怎么样打死他，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条件是什么？你可以打他，但是你要保证你是没有罪的，你没有犯过一件有罪的事情，你就把他打死吧。我们知道听到的不是这个石头打在这个妇女的身上她喊叫疼痛的声音，而是整个石头掉在地上，咕咕咕掉在地上，大家石头掉在地上之后大家怎么样？都散了，都散了。为什么？因为圣灵在工作当中让每个人看见我是个罪人，我没有比他更好，或者我曾经行过他所行的，只是我比他幸运，可能没有被人发现而已。很多的情境不一而足，但是我们看到当他们离开以后就剩下谁了？剩下耶稣跟那跪在地上等死的这个妇人。耶稣起来以后跟他讲什么？说妇人，你以后怎么样，你离开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了。耶稣不是说啊，可以的，你没事你回家吧。在他回家之前，耶稣另外一句话，以后怎么样，别再犯了。在这个妇女身上，我们看见耶稣再一次的机会在他身上。我们的婚姻可能有失败过，我们的声音可能变，我们的婚姻可能面对挫折过，但是感谢神，不管现在你是怎样的一个地位，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都是两个人走过来的，或者婚了，或者还在一起，还在一起就好好珍惜，分了就分了，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我们用一时一秒钟来下定论，很多不得已的事情不是外人可以知道明白的，很多是这样子。所以这是希伯来人，还不止于此，严厉的法律允许人在刺死正在心里的人不必经过审判或担心触犯法律，这是当时是这个样子。那这表明偷别人的妻子被视为比杀人还严重的一个罪行，确实婚姻被视为最圣洁的制度，破坏婚姻要以命相偿相担，而且对此报复不需要等到法律来判定。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六5月16号，上个礼拜六5月16号，在法国有20万人在巴黎的罗卡迪罗广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游行，20万人，他们要求什么？要求废除同性婚姻法，这件立的法。那高喊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父亲，20万人喊声震动那个巴黎的罗卡迪罗广场，大家的呼声非常的大。 富华国是在2012年11月17号开始要提出婚姻同婚同婚这个法案，要到哪里，要到了2013年4月23号国民大会以331票支持对225票来反对票来批准修订过这个法案，婚姻同婚法。所以就是在2013年，现在是2018年的5月16号，等于经过多久了，经过五年以后，法国人开始觉得让这个国家通过婚姻同性婚姻法，这个不是时髦，这个不是赶流行，这不是新思潮新思维，不是新时代的一种思维，而是彻底的毁坏了家庭制度跟家庭的一个价值在那个地方。所以五年以后法国人开始深受同性婚姻法之害，他们要求废除，能不能废除还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看到上上礼拜加州的 AB2943 法案的怎么样，也通过了，4-2通过了。整个前面要走在教会界里面，在从加州通过的法案会一直延烧到其他州，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整个基督国度里面要面对的挑战是怎么样，是越来越大。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再警醒的话，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是马马虎虎的话，糊里糊涂的话，我觉得我们会走上一个受苦的道路上。我看到一本书讲到说，过去的基督徒我们都享受了享尽世上神所赐的美好，就像我刚刚祷告说，加州这个地方，特别住在 Torrance 这块地方，天气这么好，物质这么丰盛，从来没有个地方像我们这边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他说过去的人享尽了上帝所赐福的一切美好了，还有一件事情是幕后的人要去尝试的，要去面对的，就是什么？吃苦。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如果我们在信心上不定根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不热心的话，我们怠惰的话，我们将有很多的苦在后面等着我们。也就是什么，在启示告诉我们说，前三年半后三年半的整个一碗的这个大碗，一道一道一道一道，到最后后三年半，这个前三年半后三年半要到的时候，那种恐慌那种痛苦我们可能会尝试到，真的会尝试到。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定准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感受到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来看第六个，婚姻里身体需要的问题，若不能自制，倒不如嫁娶。在第九节，保罗继续说什么？我们起念来：倘若自己禁不住，就可以嫁娶，以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是补充第八节说的话。如果不能保持不结婚，若不能自制的话，倒不如嫁娶。一个人如果会自己禁不住，甚至是欲火攻心的感觉，那就表示他并没有从神领受不结婚的恩赐。结婚比较好，不要不结婚。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最大最丑恶的一个消息在哪里发生了吗？在天主教。天主教发生过很多很多的丑闻。为什么会在天主教发生？我这边不是在批评天主教，而是在天主教里面的神父，他们有家庭吗？他没有家庭以后，他们有他们人的需要吗？仍然有，但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有很多很多事情在那边发生。我们真的求神怜悯，也特别是为那些天主教的神父们来祷告，他们没有家庭。我一个朋友是神父，他住在嘉义，他的生活非常的好，他还经常去享受，他喝的酒是最好的酒，真的是他们有专门的供给神父喝的酒，是很好的酒，但那个不能送给别人，你去找他，他可以招待你，非常好的 whisky 和不同的酒他都有。他们需要在某一方面他们得着满足，在肉体上他们得不到满足，神在某一方面来补偿他们。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 如果他有那种禁不住或是一否攻心那种感觉的时候，就表示他并没有从神领受不结婚的恩赐。一个没有守独身恩赐的人，难免会怎么样？一否攻心，而且感到苦恼。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说倒不如怎么样？嫁娶为妙，免得不能自制，反而啊被试探所胜了，使得你就受到啊很大很大的羞辱。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一个女人应该怎样称呼自己的男人？我想很多人看到这个视频，对不对？很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看到这个视频说一个人应该怎样称呼他的自己的男人，觉得讲得很在理，所以分享给大家。这个视频里面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女人都称自己的男人是什么？先生、丈夫、老爷、夫君、当家的、爱人等等。我以前对那个从国内的弟兄姐妹说称他们的爱人，我那时候很不习惯。我现在已经不说习惯，我现在很听得很顺了。我以前不习惯是说啊，我爱人在哪里？我说那我的感觉，为什么爱人不习惯？好像还没有结婚的感觉才叫做爱人，对不对？所以我说你们结婚了没有？他说结婚了、啊。那结婚怎么称爱人？最后我们就是称爱人啊。我现在觉得这个称爱人怎么样？蛮好的，真的蛮好的。我想这个是真不错的。那为什么叫先生呢？因为是对男人的尊重，把男人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叫先生。日本人称他先生是称什么？老师啊，先生，对不对？有先生就先生，或是老师都是，是妇女是这么称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叫丈夫呢？因为丈夫有他顶天立地，是家中的栋梁。那么叫老爷、叫夫君、叫爱人、叫当家的等等，也是怎么尊重和依靠的意思。但是他们讲在文中讲到说，90年的时代以后，南方一些地区就率先出现了歌舞厅啊、桑拿，还有什么按摩店啊，就有那些娼妇啊、荡妇出现了，有一个称呼男人的名字就开始出现了。由于这个名称大量的出现在哪里？在媒体的广告，在电视剧当中，也许在电影当中的演出，也出现在我们平常生活的交谈里面。现在好多女人都称她自家的男人叫什么？老公。其实我一从以前听到这个话，我听着蛮别扭的，我还不知道这个好听的蛮别扭的。他说为什么不能叫老公？我们来看一下老公意思的解释。他说过去在皇宫里面的太监们通通叫什么？叫公公，对不对？皇宫里面的太监叫公公。哇，这个公公，这个公公，这个大权在握啊！那这种人不是给阉割了吗？虽然失去了那种能力，但是他们还想着做淫荡的事情，要不嘛就纳妾，要不嘛就经常到妓院，以非常卑鄙残忍的手段来祸害那些妓女。那妓女给来妓院祸害他们的太监，起名叫什么？老公，就叫他们老公。所以女人对自己的家的男人千万不可称为什么？老公。所以我们从称呼上来看一下中国男人的地位堕落到什么程度。过去叫什么郎君啊，那是女人心中的勇士，你看啊，官人啊、相公啊、夫君啊、先生、丈夫、爱人多好，现在弄个什么老公。那么老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老公是过去我刚讲过妓女们对来妓院寻欢的太监们的称呼，又是妓女对嫖客的称呼。老公是个非常低俗恶劣的词，所以希望姐妹们不要这样称呼自己的先生了，也不要在别人面前说我家老公，不要这么说了。当然先生也不要称自己的太太为什么老婆，老婆也不太好，你就称呼她。我记得小时候在乡下长大，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那时候讲台语，我小时候在台湾的乡听到老一辈的夫妻他们彼此称什么知道吗？先生称夫妻什么？夫妻他来称先生什么知道吗？牵手看气味，最喜欢看气味，这是我牵手的。然后他们会经常会牵手，就牵手会好不好？牵手太好了，你不可能是随便牵别人的手，但让你牵的手，你要牵他一辈子，啊！我不太会牵师母的手，啊！过马路的时候， 要练习，对。加拿大一个牧师，他经常骂我说：“哎呀，你看，连牵个手都不会过马路还这样子，对不对？还害羞什么什么？其实这个要练习，没错。谢谢志贤，这个要练习，真的要练习。有些事不练习不行的，真的不练习不行的。所以要牵手，那牵手，我想说一牵就一辈子，我想这个比什么都重要。那我们再看再来一个那神的关系哦，已经11点了，对不起。好。”还有好料的要跟大家分享的，可是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里了哈。那如果你没有在平台上，而你想要今天的讲章，你告诉我，我可以印给你没有讲到的。那没有讲到的，在平台上会放出来，因为最近我们比较有不同的事情上来，所以我经常准备的讲章都大概没有办法讲完。不过下面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借着你的话语知道神你对婚姻制度 的这个关怀跟关注，婚姻是神圣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还跟我们的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啊，让我们好好的待他，好好的爱他，这是神你所要的。主啊，就算他们有时候做了一些你觉得我们觉得错的事情，我们也能在爱里啊，以和婉的口气以后的态度来带他们，那是你赏赐给我们的，不管是姐妹不管是弟兄，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事情仰望在你面前，也帮助我们当中有些已经先生不在或妻子不在的，主啊，求你特别的祝福他们，保守他们来跟生活的时候从主得着力量来胜过一切。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力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